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16号发布的最新核武角色年度报告显示，北京正在扩大他们的核武库，并且推动现代化。报告估计，中国解放军的核弹头数量应从去年1月的410枚增加到今年1月的500枚。虽然中国的核武库仍然小过美国的5044枚和俄罗斯的5580枚，但是报告推测中国首次将核弹头纳入经常性战备，在和平时期部署少量的核弹头在洲际弹道飞弹上，以便随时发射，数量估计有24枚。而此外，报告亦评估中国未来10年洲际弹道飞弹的总数可能大幅增加，甚至超越美国和俄罗斯。中国目前预估有238枚洲际弹道导弹，美国有800枚，俄罗斯有1244枚。美国加州蒙特雷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院教授、东亚防扩散计划主任路易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根据美国国防部的估计，截至2023年5月，中国将会拥有超过500枚可以使用的核弹头。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美国战略司令部对美国国会说，中国的陆基固定和移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超过了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装置的数量。因此他认为中国实际的核武库比瑞典智囊机构估计还要大。虽然数量相当接近，大约有几百枚弹头，但要注意，这个仍然一支比美国小得多的力量。美国拥有超过1500枚作战部署的战略弹头，以及大量可以装载到现有运载工具的额外弹头。路易斯说，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一直稳步扩大他们的核力量，从1990年代初只有18枚洲际弹道导弹，到2021年他的团队发现中国开始建造核弹发射井。现在不同的地方是中国的核武力量的稳定成长，最后使到他们走上追求和美国在数量上持平的轨道。路易斯表示，对于中国增加核武库规模并不令人意外，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裕，更加重视自己的利益，亦投资更多金钱在军事现代化上，而中国国防能力的全面投资亦为中国的核武力量带来了更多资源，无需意外。美国国防部历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亦呈现了相同的景象。这份报告在2021年大幅修正了中国未来10年可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从前一年的400枚预估值提高到2027年拥有700枚，2030年达到1000枚。隔年2022年的时候，该年度报告更进一步评估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在2035年的时候可能会达到1500枚。分析家说，这些数量的变化都可以明显看得出中国在近几年非常积极地增进自己的核武实力。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的核政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维持一个重质不重量的一个情况，遵循着毛泽东的三点理论，即是核武器要有一点、少一点、好一点。中共的国防报告书过去亦曾经讲过，中国只是维持一支有限的核威慑力量，但现在这种有限的核武器的概念似乎在最近几年的官方文件里面已经看不到。他指出，2022年的俄乌战争是中共进一步扩大核武力量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个时间之前，中共是为了因应美中战略竞争的态势而去强化，但是俄乌战争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和北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都表明不会在乌克兰部署军队，这个很明显是因为俄罗斯是一个和美国并驾齐驱的核武超强大国，他们的核武实力相当，所以美军不会实质介入。陈世文相信习近平亦看到了核武在俄乌战争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的军事用途，自然会去思考，如果中国亦能够拥有和美俄相近的核武实力，是否未来在攻打台湾的时候，美国就不敢或者是不愿意派军队到帮助台湾，甚至俄罗斯总统普京几次的核讹诈声称俄罗斯的核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似乎亦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恐吓效果。
那这样的核诈有没有用？有可能有它一定的用处在。
陈世文说，那核讹诈有没有用呢？有可能有一定的用处，而这个用处习近平看在眼中，中国看在眼中，他会不会想学呢？他当然想学。拜登总统在2022年底曾经警告，现在是1962年的古巴飞弹危机以来距离核战爆发风险最高的时刻，战略学界用新核子时代形容这个令人担忧的年代。 陈世文说，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俄罗斯现在跟中国更加紧密地互相勾连一起，如果中俄联合起来用他们的核武器共同去阻吓美国的话，美国将面临一个全新的核威胁态势，从过去美俄一对一的二元阻吓变成要去思考怎么去面对美中俄三国关系的核子威胁势态。这个亦为了为什么前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理查德亦曾经为此感到担心的缘故。
如果俄国跟中国联合起来的话，那美国是有可能会处在一个战略的劣势的状态。
陈世文说，如果俄罗斯和中国联合起来的话，美国是有可能处于一个战略的劣势状态。这个亦是为什么你看到几日前有一个美国官员，他在参加一个军备管制的研讨会的时候已经讲到美国是不排除会增加美国的核武实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6月17号透露，北约正积极讨论核武待命计划，以回应来自俄罗斯和中共的威胁。中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就说，中方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明确阐述了中国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并建议大家应该多关注美国投入巨资升级三位一体的核武，强化核共享和新型威慑等方面的情况。陈世文说，俄罗斯自从上年暂停参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且撤销批准全面禁止核子试爆条约之后，很明显正在增加自己的核武实力，而中国亦正加速扩展他们的核武实力的脚步。美国不可能容忍自己继续处于这个战略劣势，所以亦只能够被动应对去增加自己的核武实力，而这个简单讲就是一个核武的军备竞赛。
今天这样的一个增加核武，不是说只有这个美俄中而已嘛？
陈世文说，今日这个增加核武器不是说只有这个美俄中国而已，这样的一个俄乌战争爆发以后的新核武时代，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就是全球核武器扩散几乎已经难以阻止。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亦点出，全球目前拥有核武的九个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有290枚核弹头，英国有225枚，印度有172枚，巴基斯坦有170枚，以色列就有90枚，以及北韩的50枚，都持续对核武库进行现代化改造，其中部分国家亦正在扩大部署核武。美国加州蒙特雷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院的东亚防扩散计划主任路易斯亦表示，中国战略力量的成长正在促成美国内部压力，要求扩大核武库，并且可能引发军备竞赛。拜登政府顶住了这种压力，但他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很可能会保持相同的轨道，未来美国政府最后将决定增加美国核武库的规模。路易斯说，可以看到的就是在美中两国都有一些团体希望扩大核武力量的规模，这些团体透过互相指出对方的新核能力去证明他们寻求新核能力的合理性。在过去几十年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政治领袖和抵制这些冲动转向拥抱他们。路易斯说，领导人观念的转变是军备竞赛的根本动力。不过虽然中国扩大核武库，中国的核态势或者产生变化，但是路易斯不认为这个代表着中国的核子战略或者前景有了根本上改变。而相反，在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当中，无论是地缘政治环境，或者最重要的中国国内本身的政治环境，中国的核子政策都维持着同样的战略和前景，也就是仍然将核武力量的本质视为是报复性。路易斯说，其中一些变化是由中国人对美国现代化的看法所推动的，虽然他认为主要的驱动力是来自中国本身。台湾中正大学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林泰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认为，中国的核武战略基本上没有改变，仍然维持所谓的最小阻吓。他的目的是当其他人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之后，中国能够有最基本的核武实力去报复。林泰和说，中国在核武政策这一块是非常保守，是直接由中央军委去管制，而不似其他常规武器是由战区的指挥官去管制。而这个也可以从中提出，中国对核武本质的认知是一种政治性的武器，而不是一种军事性的武器。所以中国核武库的扩大主要是政治上的含义，而不是为了军事上核打击的目的。
它增加这个核弹头，它是为了要拼这个核弹头的存活率。那存活率如果越多的话，
林太和说他增加这个核弹头是为了要拼这个核弹头的存活率，存活率如果越多的话就能够实施报复，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击，所以他承受第一击之后他用第二击去报复美国或者攻击其他国家。林太和说另一方面中国强化核武库的动作亦显示了想要逐渐追赶世界老牌核国家美国和俄罗斯的决心，并且同他们并驾齐驱，而在美中竞争当中获得相对等的政治地位，实现习近平对美国的所谓战略制衡的政治野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